大家好，我是多鄂。不管你是不是天天在终端里边敲代码的开发者，我估计啊，只要这几天咱们稍微刷一刷这个科技圈的新闻，估计啊，你的各个群啊，包括信息流啊，已经被这几条非常劲爆的这个 AI 新闻给连环轰炸的体无完肤了。第一条新闻呢，就是开源大模型界这个当之无愧的这当红炸子机，这个 DeepSeek。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就突然发布了这个新的 API 定价策略。那这次呢，人家玩了一套极其大胆的这个分时计费策略，差不多就是每天晚八点到次日早八点的闲时，这 API 呢就直接给你打骨折。但是呢，在白天的时间业务高峰期，这 API 的价格直接翻倍。我看这个 DeepSeek 的老板梁文峰现在已经化身成为了歌坛的布鲁斯韦恩，白天跟晚上活在两种不同的身份里边。白天嘛，这肯定叫做梁文峰，晚上叫什么？晚上肯定不是叫蝙蝠侠，人家肯定改名叫梁文谷，完美契合我们的风谷电价的策略。玩笑归玩笑，这个调价策略一出来啊，这整个开发者圈子就炸了庙了。这个 DeepSeek 前脚刚调价，这个最近大火的一个终端的编程 agent 工具这个 OpenCode 也突然给用户推送了重磅的更新通知。由于这 DeepSeek 的官方的高峰期价格的调整啊，跟这个算力的压力，这个 OpenCode 宣布它在付费的这个最划算的 Go 套餐里边，就把默认的模型配置啊进行了一次大换血，就直接引入了 MiniMax 的 2.5 系列模型作为新的主力支撑。哎，你们之前说好的，你们私有化部署这 DeepSeek 的大模型，然后量大管饱管够，结果呢，人家那边 API 宣布涨价，你这立马就服务不了了。说是自建机房，结果明摆着还是调用人家的 API， 那你这个伪善的画皮就一下子就被拆穿了。不过就在这一连串的变动啊，还没等大家就彻底消化完，就在大洋彼岸这个以 DeepSeek 为基底的一个开源生态里边，有一个叫做 DeepSeek Harness 的一个评估与自动化测试的框架突然也火出圈了。一时之间啊， GitHub 跟各个技术社区里边就针对这个框架所编写的各种啊周边的插件呢、啊、这扩展工具啊，什么自动化脚本呢 啊就跟那雨后春笋一般的啊全部纷至沓来。可以说一时间整个技术圈就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从大洋彼岸的硅谷巨头到国内各大厂的架构师，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种啊悲喜交加的氛围里面。然后你再看看各大机构的研究报告，那些自媒体的头条文章，那标题啊真是一个比一个危言耸听，什么算力及权力，什么scaling law 的暴力出奇迹，什么只要给这大模型喂下全人类所有的文明数据，那么通用人工智能的降临那就只是个时间问题。就在当下的技术语境里边，就有这么一种近乎是宗教狂热般的共识正在疯狂的蔓延，而这种共识的最顶级的代言人，那就莫过于是原 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这个伊尔雅·苏斯科维。只要你对这轮深度学习跟大模型的演进史啊稍微有一点点了解，你就知道伊尔雅这个人在圈子里边那享有怎么样崇高的江湖地位。人家可是从2012年就跟着导师杰弗里·辛顿就一起搞出了那个彻底点燃了现代深度学习革命的 AlexNet 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再到后来在 Google Brain 里边就主导发明了，可以说是奠定了机器翻译基础的 sequence to sequence 模型。我记得在17年左右的时候吧，参与过一个研究生的课题，当时主要用的就是卷积神经网络跟这个 sequence to sequence 的模型，可以说是深受其益。再说回伊尔雅·苏斯科维啊，他之后呢就被马斯克跟萨姆·奥特曼就挖去联合创立了 OpenAI，亲自带队就一手缔造了从 GPT 1到 3 然后一直到彻底出圈震撼全球的 GPT 4。可以说过去的十来年，人类在人工智能领域里边取得的几乎所有的里程碑式的突破背后都有它深邃的身影。即便你对这科技成就啊没什么兴趣，那说回在23年底那场震惊全球的 OpenAI 董事会政变，那伊尔雅也是出于对超级智能失控的极度恐惧，就毅然决然地站出来就投票驱逐了萨姆奥特曼。虽然最后这个政变失败了，他也离开了 OpenAI， 不过人家也没闲着，就创办了一家估值直接就飙到了几十亿美元的新公司，名字嘛非常简单粗暴，就叫做 SSI， 意思就是安全超级智能。你看就是这样一位在深度学习这个领域里面已经被封神的人物，就在过去几年里边 反复地向全世界去布道他那套极其著名的核心哲学，就是压缩即智能。伊尔雅曾经在无数次的公开访谈和演讲里边都用过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来阐述这套逻辑。就他说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正在读一本非常复杂的非常精彩的一个侦探悬疑小说，小说里边呢一共出场了大概几十个人物，每个人呢都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啊、动机啊以及一些隐秘的线索。在小说的最后一章，那大侦探就把所有的嫌疑人都召集在了客厅里边，就准备去揭晓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就在侦探说出凶手名字前的一秒钟啊，那小说就在这停住了，就空出了一个单词的位置。伊尔雅说，如果一个大语言模型能够精准无误地预测出这最后一个单词应该填什么，那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那它意味着啊，绝对不可能仅仅是靠死记硬背或者简单的一个统计概率在瞎蒙。它要想猜中凶手的名字，它的神经网络内部就必须在漫长的预训练的过程中啊，把整本小说里所有的人物性格啊、动机啊、什么不在场证明啊、这种时间线的冲突啊，甚至是物理常识，就全部都需要融会贯通。他就必须在自己这个高维的向量空间里边去构建出一套关于这本小说乃至整个现实世界的一个因果仿真模型。所以伊尔雅得出一个非常霸气的结论，就是预测下一个 token， 这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做文字接龙，但它的本质是对人类全部的文本背后所蕴含的那个非常高阶的规律进行了极其纯粹的、极其高效的无损压缩。那只要你压缩的足够极致，那么压缩本身就会在质变中啊自动涌现出理解，涌现出推理，最终呢就能够涌现出真正的超级智能。就坦白说，这套压缩级智能的叙事啊，这逻辑是非常优美，那个商业想象力呢极其宏大，这听起来就像是一条通往数字神明的一个康庄大道。也就在过去这两年啊，整个科技行业的几千亿美元的资本狂飙，无数显卡在数据中心里边就震耳欲聋的运算，归根结底全都是在为伊尔雅的这句压缩机智能在买单。然而在资本的聚光灯的阴影之下，在各大实验室最前沿的研发一线，那几乎所有亲自下场训练过大模型、调过复杂 agent 系统的这些一线工程师们，心里多多少少都有一种非常不安的预感，因为现实正在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泼冷水。就像图灵奖得主杨立坤和因果推断泰斗朱迪亚珀尔他们在学术界不断发出的尖锐警告那样，自回归的下一个 token 预测本质上只是概率统计的单向平滑，它真的可以跨过因果关系的屏障，进而真正的抵达确定性的逻辑吗？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是，当模型的参数从几十亿一下子飙升到了上千亿，当训练级的 token 呢从几万亿一下灌到了几十万亿，那些我们以为会被算力轻易碾碎的这种工程的幽灵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会变得越来越诡异。你看，当模型去面对长链条的复杂推理时，它经常会莫名其妙地陷入死循环，就在几个状态之间就反复横跳，直到把上下文窗口活活吃满。当工程师试图让多个 agent 相互协作的时候，那只要任务的链路稍微拉长一点，那么 agent 之间就会开始出现了这种逻辑漂移了，那甚至演变成一场谁也唤不醒的无限等待。更让人无奈的呢，就是那个被全行业已经讨论烂了的词汇，就是幻觉。那哪怕你把世界上所有高质量的数据都洗干净了喂进去，那模型依然会冷不丁的就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甚至呢用最自信的语气去捏造出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代码库跟学术论文。每当到这个时候，那些科技圈里边非常乐观的布道者们就跟当年 TVB 经典神剧那个大时代里边那郑少秋演的丁蟹在股市暴跌前喊出那句名言是一毛一样啊，说出那句啊，不要怕，这只是技术性调整。他们会告诉你，现在的死循环和幻觉那只是因为当前的算力还不够大，这上下文的长度还不够长，人类高质量的数据还没有洗干净，只要这下一代的集群上线，只要再砸进去个几百亿美金，那这些问题啊，全都会被强大的算力给直接推平。但问题是，这真的只是单纯的工程的问题吗？ 如果这个宇宙的底层运行逻辑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台能够被完全压缩的平滑机器呢？如果那些让我们焦头烂额的长链条死循环、不可预测的逻辑漂移以及那些离奇的幻觉，这根本就不是因为模型还不够强大，而是因为我们正拿着一把追求极致压缩的尺子，试图去强行丈量一个在底层绝大部分信息都不可压缩的这样一个真实世界呢？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有一位数学界的绝世怪才，用了一套极其优美又冷酷的数学证明，就给这种技术上的全知全能算是判了死刑。铺垫了十分钟啊，咱们终于开始要聊这本书了。不过在聊这本书之前呢，我先给各位啊吃一颗定心丸。咱们这期节目啊，绝对不会有那些让人望而生畏的那些高深的数学理论，我也没这个水平。说实话，虽然我自己当年在大学本科那美其名曰也是在数学系里边那正儿八经念过书的，但毕业了这么多年，那大部分的高深的数学理论啊，早就连本带利的全都还给当年的老师了，心里边其实很惭愧啊。做了这么几期播客，嘴上天天就挂着什么大厂的业务啊，什么系统架构啊，什么代码工程，竟然就从来没有敢正儿八经的去聊过一次跟数学真正挂钩的这个底层话题。今天呢，我就斗胆借着这本啊，本身就是一个极其亲民的科普读物，咱们一起聊一聊这个充满了哲学跟数学的思考。哪怕你完全没有那些高深的数学或者物理学背景，那也绝对不会妨碍你去翻阅它。因为整本书其实也没有多少吓人的公式，它更多的就是借着这数学史上那些跌宕起伏的历史事件，以及我最喜欢的那些八卦趣闻，还有一个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思想实验，就去串联起了一套关于知识啊、计算啊跟世界本质的一个深度思考。这本书呢，名字叫做《数学的极限》，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算法信息论的奠基人之一格雷奎里·查廷。查廷呢，在书里边一上来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一个几乎颠覆了所有人直觉的一个事实。他说啊，在这个由数学跟物理构成的宇宙的深处，能够被规律所提炼，能够被公理所推导，能够被极简的程序去无损压缩的东西，其实啊，只是非常罕见的那些沧海一粟。而宇宙底层的绝大部分信息，本质上全都是最大程度不可压缩的、毫无规律可循的纯粹的随机。这就意味着算力暴力是无法战胜纯随机。当你试图用有限的算法跟有限的参数去强行拟合那些不可压缩的现实，你得到的绝对不是什么终极真理，而是一面被强行扭曲的哈哈镜。为了把这个道理啊，咱们彻底聊透，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就以查廷这本《数学的极限》作为一个基底，我们就试着跳出当下大模型这套让人眼花缭乱的技术黑化，去重温一下那三次把人类数学家的自尊心都按在地上摩擦的毁灭性打击。最后呢，我们会一起啊，试着用查廷当年所铸造出的那一柄名为叫查廷常数欧米伽的终极数学武器，去戳一戳这当下大模型的三个工程弱点。不过在聊这本书之前呢，咱们可以先聊聊查廷这个人。因为在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的这个领域里，他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最特立独行的，也是最离经叛道的科学怪人。如果把传统这种正统的数学家的比作成为啊，身穿燕尾服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里边，那是一丝不苟的演奏古典交响乐的那种宫廷乐师，那么查理呢，绝对就是那种光着膀子、纹着纹身、抱着电吉他冲到舞台上面去狂砸音箱的那个重金属朋克乐手。查廷呢，1947年就出生在芝加哥，少年时代呢，是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跟美国的纽约之间啊辗转长大。这哥们儿啊，从小就展现出了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数学早熟。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啊，当他还在纽约的市立学院读本科的时候，那大概只有18、19岁的样子，别的大一的学生啊还在为这个微积分的作业焦头烂额，那查廷呢就已经在脑子里面琢磨一个极其宏大的哲学问题：我们到底啊该怎么用严格的数学语言来定义啊什么叫做规律，什么叫做随机？也就在那个不到20岁的年纪，查廷呢就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就独立开创了一门全新的学科分支，叫做算法信息论。 并且提出了程序大小复杂度的这种核心概念。有意思的是，学术界就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还发生了一场非常戏剧性的多方大碰撞。就在查丁独立发表他的论文的同时，铁幕另一侧的苏联数学泰斗安德雷·科尔莫格洛夫和美国的人工智能先驱雷·索罗门诺夫几乎是在完全不知晓彼此研究的情况下，从各自的路径独立推导出了极其相似的数学定义。后来呢，学术界为了公平起见，就把这个衡量信息复杂度的最终标尺呢，统称为科尔莫格洛夫查丁复杂度。你看，查丁这个当时也就是十八九岁的初出茅庐的一个毛头小子，就这么在科学史上与苏联国宝级的数学巨擘平起平坐的写进教科书。但如果你以为啊，查廷接下来会顺理成章的走上一条这种终身教授，然后穿梭于各大高端学术研讨会的这种正统的学者之路，那你就完全低估了他的这种离经叛道。就在大学毕业以后，查廷呢并没有在传统的象牙塔大学的数学系里边啊进行安分守己的教书，转而是直接一头扎进了当时啊全球计算机技术的最前沿的圣地IBM 位于纽约约克城高地的托马斯沃森研究中心。他在 IBM 一待就是30多年，就在那个大型机统治商业集团的黄金时代， IBM 沃森研究中心里边可是聚集着全世界最顶尖的一批怪杰，而查廷呢在里边简直就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异类。他基本呢不参与任何具体的商业系统开发，他也不关心怎么帮助华尔街银行去优化他的记账程序，他天天干的事情呢，就是坐在终端前面，用当时还非常小众的、极具数学美感的 Lisp 语言呢，就一行一行的写他自己的极简的解释器。提到 Lisp 语言，我就知道很多搞函数式编程的这大神呢，一提到他就两眼放光，就觉得他呀无比的优美、对称啊，浑然天成，简直就是上帝写代码用的语言。不过说实话，作为曾经为现代工业界写业务代码的人，我个人是真的很难欣赏这种审美，因为整个屏幕就看过去，它密密麻麻的全是括号，它一层套一层，左边一个括号，右边有8个括号，多看两眼，整个人都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以前呢，有个损人的段子，说 Lisp 语言这个 Lisp，L-I-S-P， 它的全称啊，实际应该叫做Lots of irritating superfluous parentheses， 翻译过来就是一大堆令人抓狂的冗余的括号。不过对于查廷来说，那这种诡异的语言风格可能恰恰就是他最梦寐以求的武器，因为在 Lisp 里边，那代码就是数据，数据就是代码，程序跟他所处理的信息之间是没有任何人造的语法隔阂。查廷呢就把这 Lisp 当成是他探索数学宇宙终极奥义的一个显微镜。在他看来啊，这传统的数学家们整天在黑板上用这希腊字母写那些冗长复杂的证明，本质上都是一种非常低效且容易自欺欺人的手工作坊式的劳动。而一段能够实际运行、能够计算出输出的极简的 Lisp 代码，才是检验一切数学命题的最纯粹的、也没有办法作弊的一个公理系统。如果一个数学定理不能被浓缩成一段能够被计算机执行的最短程序，那么它在信息论的意义那就可能站不住脚了。正因为这种离经叛道的工程化思维，查廷在传统的纯数学圈子里边其实一直都是树敌颇多的。他就曾经在公开的各种场合各种 diss 以法国的布尔巴基学派为代表的现代形式主义数学。在查廷看来布尔巴基学派这些人就把数学就包装成一套脱离了物理世界、充满了各种晦涩符号跟自闭定义的抽象八股文，简直就是把活生生的数学思想就直接钉在了这木乃伊的棺材里。当然，如果我们仅仅是把查廷想象成为《赛博朋克2077》里边那个强尼银手、看什么都不顺眼、想要干爆一切的大侠，那也太小看他了。查廷呢，有着自己的信仰。就比如说他就疯狂崇拜着300多年前的那位先贤莱布尼茨。他一提到莱布尼茨我估摸着每个当年在大学里面背着高数或者说是数分毒打过的这些理工科的学生，脑子里估计立刻就会条件反射一般的就泛起一阵这生理性的痛苦回忆。我还记得从大一刚刚入学就被按在课桌上面死记硬背那个什么牛顿莱布尼茨公式， 之后就是算高阶导数，算到手抽筋的这莱布尼茨乘积求导法则，再到期末考试为了证明一个交错级数到底收不收敛，天天在草稿纸上就反复折腾那个莱布尼茨判别法，甚至啊，我们今天写微积分时啊，就随手画的那个就好像是长高了的英文字母 S， 就那个积分符号，以及求导时写那个什么 dy dx 那个微分的记号，那全都是莱布尼茨这老爷子当年一手设计出来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当年被这堆公式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时候啊，那脑子里边最大的愿望就是穿越回去，直接把这个莱布尼茨给摁死。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这微积分对于莱布尼茨这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全知全能的通才来说，这充其量也就是他顺手点亮的一小片技能树。就在查廷的眼里，莱布尼茨真正逆天的、就最超越时代的成就，压根就不是什么微积分，而是他早在300多年前就独立发明了现代计算机赖以生存的二进制体系。甚至在当年他写下的《形而上学论》里面，就提出了人类科学史上关于什么是科学定律、什么是信息压缩的这样一个伟大猜想。查廷可以说几乎是一辈子都在用现代算法信息论去严密证明莱布尼茨当年留下的那些、充满了先知色彩的哲学洞察。除了我们今天聊的这本《数学的极限》之外，查廷还写过一系列的极具冲击力的跨界著作，比如是他奠定江湖地位的那个《信息随机性与不完备性》，还有就是深入探讨计算所无法触达的区域的这个《不可知者》，以及他在晚年甚至把算法信息论直接就放在了进化生物学领域的那本《证明达尔文生物学的数学探索》。在研究生物进化时，他就创造性的提出了所谓的原生物学，就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与基因突变就直接抽象成了计算机软件在高维空间中的随机算法演化。你看，这就是查廷，这一个既深谙底层代码实现又敢于向整个正统数学界开炮的狂人。就在这本《数学的极限》里，查廷就用最直白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人类的理性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发现自身的边界。整本书的核心就是围绕着一个人类用纯逻辑永远无法完全攻克的一个终极怪物展开的。那个东西呢，就是查廷常数欧米伽。咱们今天这个目的啊，就是要去理解一下为什么欧米伽会成为悬在当下大模型跟算力神教头顶的这个达摩克里斯之剑。首先呢，咱们必须先把视线啊拉回一切神话的起点，就是人类啊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理解和智能就等同于压缩的。查廷在书里边就带我们啊溯源过一个很古老的故事啊，莱布尼茨当年啊是在这个《形而上学论》里边就写下了一个非常震撼的，可以说是、超越了那个时代整整300年的一个思想实验。莱布尼茨说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手里边拿了一张纯白的纸，然后呢你把眼睛闭上，你抓起毛笔就在纸上啊随心所欲的乱甩，这样呢你就会在纸上留下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墨点。那么莱布尼茨呢就向所有人呢就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在数学上存不存在某一个极其复杂的几何方程，或者说是某一条非常诡异的数学曲线，它是能够严丝合缝分毫不差的穿过这纸上你刚刚随手甩下的每一个墨水点。在17世纪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你这怎么可能呢，这些点的完全就是瞎甩出来的嘛。但是现代的数学就告诉我们这答案是100%可以的呀，因为只要你给出的多项式的阶数足够的高，或者说你的参数的维度足够的大，比如今天大模型它动辄都几千亿的权重参数，那你就一定能够构建出一个超级复杂的方程，把纸上所有的噪点一个不落的全部都拟合出来。但是紧接着莱布尼茨就抛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见解，他说如果描述这条曲线的数学方程它本身的长度跟复杂的程度跟这张纸上所有的墨水点的坐标数据一样长，甚至比原始的数据还要冗长还要复杂，那么这条所谓的方程就根本不能被称之为科学定律，它充其量也仅仅是一段换了包装的死记硬背。莱布尼茨的意思就是，只有当这条数学曲线是极其简单，描述它的公式呢又极其短小精悍，同时呢能一举贯穿跟预测所有看似复杂的墨水点时，我们才能够自豪地宣布说，我们发现了自然界的真理。你可以停下来仔细体会一下莱布尼茨这300多年前写下这段话。 这根本就不是在讨论几何学，这分明就是现代机器学习里边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奥卡姆剃刀原理，就是过拟合，就是泛化能力以及啊算法信息论的雏形。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人类文明在过去400年里边所取得的几乎所有的科学奇迹，那本质上全是对莱布尼茨这个思想实验里边的一些工程兑现。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是天文学的黎明时期，就是丹麦那个伟大的天文学家蒂古布拉赫，在那个还没有望远镜的时代，就硬生生的凭借着肉眼啊六分仪以及啊几乎偏执的耐力，连续的记录了整整30年的行星运转位置。你可以想象一下啊，这30年的时间，蒂古呢就积攒了整整几十箱啊厚重如山的牛皮纸的笔记本，基本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汗牛充栋。这笔记本里面就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几十万组关于火星啊木星啊在每一个夜晚的赤经赤尾的数据。如果按照今天计算机的术语来说，蒂古手里面握着的就是全人类史上啊第一批未经过任何处理这高达几千万 token 的这种天文原生的大数据。那蒂古在临终前呢就把这几十箱啊沉甸甸的原始日志就交给了自己的学生啊开普勒。那开普勒接手了这堆浩如烟海的数据之后啊，就整整闭关计算了十几年。他在草稿纸上算到手指头变形，最后呢干了一件啊震惊全人类的壮举。他把蒂古啊那重达几十公斤的那几十万行的坐标数据啊就彻底扔进了历史的固执堆里。因为他用三条极简的几何规律，就是开普勒三大定律，就把这30年的星空数据就无损的压缩成了几行简短的句子。有些朋友可能听过他的名字，就是椭圆轨道定律、面积定律跟调和定律。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几十箱的原始数据啊，就这么被开普勒就压缩成了几百个字。因为只要你掌握着这三条极简的定律，哪怕把蒂古当年所有的原始记录啊，全部都一把火烧掉，你也可以在纸上啊高保真的推演出来那未来几百年行星在星空中的全部轨迹。现在你是不是也体会到了这种啊信息压缩的可怕之处了？那这个可不是孤立啊，就在同一个时代，那不仅天上的星空数据在被疯狂的压缩，这地上的物理现象也同样经历着算法洗礼。比如说大家极其熟悉的那个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这哥们儿嘛天天在鞋面上面去滚铜球测时间，就硬生生的把地上各种石头铁块这乱七八糟的下落与抛物运动就压缩成了一条非常简单的自由落体与加速度定律。但到了这个阶段，整个人类物理学啊其实是处于一种非常割裂的局部压缩状态。你看天上有一套开普勒算法负责解释行星是怎么绕着太阳转，地上呢有一套伽利略算法，它解释啊哎苹果跟炮弹怎么往地上掉。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牛顿登场了。牛顿啊就觉得这种局面简直就是对啊简约美的侮辱。那开普勒的算法只能跑在天上，那伽利略的算法只能跑在地上，那为什么天上跟地下各要跑一套独立的微服务呢？那于是啊这牛顿就发明了微积分，同时也顺手写下了人类物理学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一行代码，就是万有引力定律与三大运动定律。那是一个简单到甚至不需要占用一行纸的公式，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那个 F 等于 G 乘以 M1 乘 M2 除以2的平方。你看，从蒂古的几万页的原始数据表，到开普勒的三条几何定律，再到牛顿的一行极简的公式，这个就是人类智能在面对庞杂宇宙时所展现出来的神圣力量。我们的大脑呢，在漫长的进化中就被写入了一种啊近乎偏执的审美，就是新闻越短，那这个事件呢就越严重。不对不对，说差了，应该是啊，越是简短的公式，如果能解释越浩瀚的宇宙现象，那么它就越能够接近终极真理。你看这个奥卡姆剃刀原理说的是什么？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它的本质就是在追求算法信息论里边啊最短程序长度的一个极致。我们再反观今天的大语言模型啊，本质上就是人类把这种400年来刻在骨子里的压缩神话就推向了工业化跟自动化生产的最高巅峰。我们看看这个大模型的预训练过程啊到底是在干什么。就全人类啊在过去的几千年里面创造的文明结晶，就所有写在这维基百科里的词条啊，所有 GitHub 里边的这种开源代码啊，所有图书馆里的学术著作啊，所有互联网上面的这种论坛的灌水跟日常对话， 总共加起来可能足足能有上百 T 甚至是数 PB 的原始数据吧。如果靠人类的肉脑去读啊，哪怕你从石器时代活到今天，你不吃不喝几万年估计也读不完千分之一。但是现代科技呢，就用了几十万张甚至上百万张英伟达的 GPU 集群，就烧掉了几千万度电，就把这高达几十万亿的 token 的这种人类的文明大数据啊，就硬生生的塞进了一个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一个深层的神经网络里边。模型在黑暗的梯度下降过程当中啊，它会自动寻找不同的词汇、语法、语义以及逻辑之间的统计关联，就不断的压缩冗余。那经过几个月的疯狂计算，最终输出的是一个只有几百个 GB 大小的权重矩阵。你现在想想，这难道不是现在科技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工业奇迹吗？几百个 TB 的全人类的文明语料就被啊极其高效的有损的压缩到了这几百个 GB 的浮点参数里。而当你把一个具体的问题作为一个 prompt 提示词输入给这个模型的时候，那模型之所以能够对答如流，甚至呢能够写出精妙的代码跟诗歌，那恰恰就是因为它在解压重构这些被它压缩进高维参数空间里的这种通用的认知模式。在这个意义上，那伊尔雅苏斯克维说的确实没错，那大模型的成功啊，就是人类无损与有损压缩算法在工程上的最伟大的胜利。不过正是在这种啊看似着势如破竹的辉煌胜利面前，整个科技行业就陷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盲目自信。哎，既然牛顿能用一行公式压缩天上地下的运动，既然大模型呢能够用几百 GB 的权重啊压缩全人类的语言，那是不是就是意味着只要咱们算力足够的大，那么架构足够的深，那宇宙间的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被人类的算法彻底的无损压缩呢？抱歉啊，查廷在书里呢就给这个神话泼了一盆冷水。他说啊，醒醒吧，这压缩啊不是万能的。而为了证明这一点啊，就在过去这一百年里边，人类最聪明的一批数学家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构建的理性神坛给炸了。这故事的起点呢，就是在1900年的法国巴黎。那一年正好是世纪之交，这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巴黎召开。当时全人类数学界无可争议的武林霸主啊，那绝对是啊哥廷根学派的掌门人大卫希尔伯特。提到这老哥啊，哪怕你不是学数学专业的，那只要大学里面稍微学一点工科或者翻过一些科普资料，这脑子里大概率都会闪过几个极其熟悉的名词。比如啊，大学学线性代数或者量子力学的时候，天天跟我们死磕这希尔伯特空间。今天搞机器学习或者大模型的高维向量表征，就把数据映射到高维甚至无穷维度的空间里去分类。这底层的数学地基啊，全都是建立在希尔伯特空间上。而大学计算机跟数值分析的课上，老师们最喜欢拿来当反面教材去折磨学生的，也是这个恶名昭彰的希尔伯特矩阵。这长相看起来全都是眉清目秀的简单分数，但是性格极其敏感脆弱，计算机只要产生一丁点微不足道的浮点舍入误差，算出来的逆矩阵就会瞬间失真，直接吐出一堆啊不知所云的乱码。就算你完全没学过高数，那你一定也在科普书里边听过那个大名鼎鼎的希尔伯特无限大的旅馆悖论，就是一个拥有着无数个房间却全部住满的旅馆，新来了一位客人怎么办？那只要让一号房搬去二号房，二号房搬去三号房，那么 N 号房呢就搬去了 N 加一号房，然后一号房就神奇的空出来了。希尔伯特呢就在那一次的巴黎大会上就随手列出了希尔伯特23个世纪难题，几乎是给20世纪啊全世界所有的数学家就规划了一整个百年的搬砖路线，大家都有活干，每个人都有幸福的未来。希尔伯特呢是一个对人类理性抱有着极致乐观主义的数学狂人。在他的眼里啊，牛顿和莱布尼茨虽然非常厉害，但他们留下的微积分跟物理学在数学的严密性上依然充满了各种补丁啊跟直觉的漏洞。希尔伯特认为啊，数学啊不能再这么手工作坊似的搞下去了，他要为全人类的所有知识打造一座绝对严密的、绝对完备的、也绝对自洽的形式化大厦。这个就是著名的希尔伯特纲领。希尔伯特的野心大到什么程度呢？他希望把人类所有的数学真理全部都能够抽象成一套完全没有任何歧义的公理符号系统，所有的证明呢都变成了就像下象棋一样的纯粹的机械符号推演。 如果用我们今天的工程话术来打比方啊，希尔伯特当年就是想为全宇宙写下一个终极的编译器。你只要把任何一个数学命题，比如说哥德巴赫猜想，或者说是孪生素数猜想、费马大定理，你把它们作为代码就喂进这个编译器，然后摇动这个逻辑手柄，那这台机器呢就必须无条件的在 100% 的准确给你吐出一个结果，要么就给出一段无懈可击的证明代码，要么就输出一段政委的一个报错日志。那希尔伯特坚信，在数学的世界里边绝对不存在任何人类无法解决的不可知的区域。他甚至在后来的公开演讲里边就非常狂妄地喊出了一句刻在他墓碑上的名言啊，就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也必将知道。当时全世界所有的数学家都沸腾了，大家以为啊，只要顺着希尔伯特的图纸去搬砖，那最多再过个二三十年吧，人类就能彻底的攻克这数学大厦的最后一颗螺丝钉，通往了全知全能的真理终局。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台所谓的真理自动售货机就连第一个正式版本的补丁都还没打完，就被另外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后生仔用了一颗极其精巧的逻辑炸弹就直接给端了。当时所有人的表情估计都是跟《银河系漫步者指南》里边突然得知宇宙终极答案原来是42之后所留下的错愕。这个年轻的后生仔就是奥地利当时还年仅25岁的非常年轻的逻辑学家库尔德·戈德尔，他发表了那篇注定就要名垂青史的不完备性定理论文。要搞懂戈德尔到底干了些什么，我们得先从大家小时候可能都听到过的一个逻辑死循环，这个说谎者悖论聊起来。大家听到的版本可能是诸如什么古希腊有一个著名的段子，就一个人站起来大声说，我现在说的这句话是假话。你要是一琢磨呀，这大脑可能就死机了。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么按照字面的意思，这句话本身就是一句假话。那如果他说的是假话，那就意味着他说的是一个假话，这个事实应该是假的，也就是说他说的是个真话。那这就像是两面镜子对着照，那逻辑呢在真和假之间呢就无限的递归，那疯狂抽搐。就在戈尔德之前，像希尔伯特这样的大数学家们对这种逻辑悖论呢是极其不屑的，他们就会轻蔑的摆摆手说，这不过是你们人类日常自然语言的这种太马虎了，太不严密所导致的一个语法的漏洞。在纯粹由数字跟公式以及符号所构成的这个数学的世界里边，一加一它就是等于二，数学只负责描述这纯粹的对象，公式本身绝不可能像人一样反过来来议论自己。所以说数学里边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死循环。不过呢，这戈德尔是微微一笑，这就做了一件非常逆天的事情，他硬生生的就把数学系统给逼得让他开口议论自己了。这戈德尔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用我们今天程序员的视角来看他实际上在1931年就发明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字符编码系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戈德尔数。你看，在我们今天的电脑里字母 A 对应数字65，那么加号对应数字43，就任何一段代码本质上都可以被转换成一串长长的二进制数字。戈德尔当年就干了完全一样的事儿，他给数学系统里边的每一个基础符号都编了一个专属的数字符号，比如说括号是1，等号是2，加号是3，变量 x 是4。然后呢，他用一种极其精妙的算术技巧其实就是利用了质数的幂次方乘积，他就把任何一个非常复杂的数学命题，甚至是长达几十页的证明推导过程，都严丝合缝的就给打包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超大的天文数字。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化学反应，这原本属于高维度的哲学语言，比如说某个命题能不能被证明，现在呢竟然全都可以被翻译成低维度的纯算术关系，比如数字 A 能不能整出数字 B 的质数因子。那这样数学公式呢就终于可以用来讨论数学公式本身了。接下来呢，戈德尔并没有直接去写那个比如我说的是假话这种比较粗糙的真假悖论，而是在数学系统内部呢就用纯粹的算术关系精心的拼装了一个自指命题。我们不妨把这个命题呢叫做命题 G。如果命题 G 对应着这个超大的整数翻译成人话，它的意思恰恰就是那本命题也就是命题 G 自己 在当前的这套公理系统里边是永远无法被证明出来的。那现在把命题 G 塞进希尔伯特梦寐以求这台真理自动收获机里边去，那会发生什么后果呢？那整个系统也就陷入了无法逃脱的双向死锁。那第一种情况，那假设你希尔伯特的系统非常的厉害，真的在系统内部一步步推导，成功证明了命题 G 是真的。但请注意啊，命题 G 本身的内容又是说，哎，我无法被证明。那如果你证明了它，那就证明你证明了一个内容为假的东西，那你的系统是在公然说谎。这就意味着这条数学公理的系统啊是不自洽的，是自相矛盾的，有 bug 且逻辑崩溃。那第二种情况呢，就为了保证系统绝对严密，绝对不出现矛盾，系统必须永远无法证明命题 G。 那如果你的系统永远推导不出来命题 G， 那么按照命题 G 的字面内容，他说的是我无法被证明，那不就恰恰是一句千真万确的真理吗？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你在数学世界里边啊，赫然存在着一个客观成立的绝对真理，但是呢，你哪怕穷尽这套公理系统的所有算力，也永远无法在内部证明它。那这个就是啊，戈尔德不完备定理。他用最纯粹的数学语言，就给希尔伯特的理性啊，就狂抽了一个响亮的大耳刮子。那任何一个包含了基本算术的自洽的数学公理系统，内部必然是不完备的。那要么呢，你的系统就存在自我矛盾的 bug， 要么呢，你的系统里边就必然存在着永远无法证明的真理盲区。真理的浩瀚疆域就从这一天起就被数学自己证明了，它永远比人类公理所能覆盖的范围要大得多。如果说戈尔德的不完备定理啊，还停留在纯数理逻辑跟哲学层面的一个降维打击，那么仅仅在五年之后呢，那第二位登场的天才就把这场哲学的暴击啊，直接拖进了我们今天每一个程序员天天都要面对的这个工程泥潭里。这位天才就是只要你沾一点点计算机边儿，绝对绕不开的一个神级人物，那就是艾伦·图灵。就一提到图灵啊，那大家脑子里估计瞬间就会闪过无数个传奇的光环。那他是整个计算机科学跟人工智能公认的鼻祖，这个无可厚非。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这个图灵奖嘛，都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在二战期间，图灵就在英国的布莱切利庄园里带领团队，硬生生地造出了机电计算机，进而破解了纳粹德国自称坚不可摧的恩尼格玛密码机，这也就是电影里边模仿游戏里边那个卷福演的那个著名的场面。据说啊，直接把二战的进程缩短了至少两年。今天我们天天测这个大模型聪不聪明，用的就是图灵测试。那包括他印在50英镑纸币上的头像，那全都是他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的这个深刻的烙印。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去二战战场破解密码之前，图林年仅24岁，还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里边读这个研究生的时候，他就干出了一件震动世界的壮举。其实啊，就是为了给希尔伯特和戈德尔当年留下的烂摊子善后。在1936年，24岁的图林在思考戈德尔定理时，就觉得整天玩那些抽象晦涩的质数编码符号还是不够接地气。图林呢，天生就具有极强的物理跟工程直觉，他在脑子里就把这逻辑系统的推导过程啊，就具象化成了一台机械装置，一条无限延长的纸带，一个可以在纸带上面啊左右移动那擦写零跟一的读写头，以及一套内部有限的状态转移表，这就是后来改变全人类历史的图灵机。图灵就把数学家们在黑板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公理证明，彻底给翻译成了一台物理机器执行代码的过程。公理呢，就是纸带上面初始的输入数据，推导步骤呢，就是代码指令的状态转移，而证明出一个定理，就等价于这台图灵机在纸带上面输出结果之后，正常停机并且退出了程序。既然形式化数学就是写代码跑程序，那紧接着图灵就向全世界所有的工程师抛出了一个非常致命的终极灵魂拷问。假设我们手头上有一台具备着通用计算能力的图灵机，那我们能不能写出一个万能的代码静态分析器，这个在数学上叫做判定程序，这样任何一段代码在运行之前，仅仅通过扫描它的源码，我们就能100%的准确判断出来这段程序在未来的运行中究竟会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正常的退出，还是会陷入永无止境的死循环。这个就是计算机科学里面非常著名的图灵停机问题。 图灵呢就用了一段极其精妙的反证法，就彻底击碎了这个幻想。他说，假设世界上真的存在这么一个万能的静态分析程序，那我们不妨把它叫做判定器 H。 只要你把任意的程序 P 喂给判定器 H， 那 H 就能够准确地告诉你这个程序 P 是会停机还是会死循环。那好，我们现在呢，作为一个爱找茬的一个恶毒的程序员，就专门根据判定器 H 的逻辑反向编写一个恶意的反叛程序 Q。 这个反叛程序 Q 的内部就先调用判定器 H 来分析自己。如果判定器 H 预测程序 Q 会正常停机，那么程序 Q 在得到这个结论之后就立刻执行一段循环代码，就比如 while true， 就故意让自己陷入无限的死循环。但反过来，如果判定器 H 预测这个程序 Q 呢会陷入死循环，那么程序 Q 就偏偏立刻执行一条正常退出指令，比如说 exit。 那现在问题来了，当判定器 H 去分析这个反叛程序 Q 的时候，那判定器 H 到底是输出停机还是输出死循环呢？实际上无论输出哪一个结果，都立刻会被程序 Q 的实际行为当场打脸。这就证明了，从逻辑上讲，那个所谓能够预测一切程序命运的万能判定器 H 在这个数学上绝对不可能存在。你看这停机问题的不可判定性，那又是反手戳在希尔伯特脸上的第二记响亮的耳光。而当年希尔伯特纲领有三大核心支柱，就是一致性、完备性跟可判定性。他满心以为就算系统不完备，但至少应该存在一套通用的机械化算法，能够判定所有具体命题的死活。结果之后被哥德尔一巴掌抽碎了完备性，然后五年之后呢，图灵反手一记耳光又把可判定性给抽得粉碎。这个事情呢，就给整个计算机世界刻下了一条非常冷酷的工程铁律，就是一个计算机系统只要具备了通用的图灵完备性，那么它天然就孕育着无法在事前预知自身终局的宿命。你想要知道一个通用程序到底会不会死循环，没有任何数学捷径或者静态分析能够提前给你打保票。你唯一的办法就是老老实实的按下回车键，让它在物理的时间里边一秒一秒的跑下去，直到它自己停下来，或者直到你耗尽耐心拔掉电源。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那哥德尔证明的逻辑有漏洞，图灵证明了程序不可预测，那人类的理性的边界已经退无可退了吧？其实并没有，因为之后登场的，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查廷啊，就硬生生地把这个问题推向了一个更加深邃、更加让人绝望的终极深渊。查廷就在读完了哥德尔跟图灵的论文之后啊，他就坐在 IBM 的机房里面琢磨，图灵只是证明了我们无法判定任何一个具体的程序会不会停机，那么如果我们从宏观统计视角上来看呢？于是呢，查廷就设计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思想实验。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你面前摆着一台图灵机，这台机器采用了一种叫做前缀无关代码的设计。简单的说呢，就是任何一段合法的有效程序指令啊，都不能是另外一段合法有效指令的前缀。就像是我们今天的霍夫曼编码一样，这样的程序啊，在读到末尾的时候就能自动识别边界，而不需要人为的插入特殊的结束符。这个时候查廷就拿出一枚质地绝对均匀的硬币，就站在机房里边开始疯狂的丢硬币，那正面呢就记为二进制的一，反面呢就记成零。查廷呢就把这一串呢完全由随机抛硬币生成的二进制的这种零一的序列，就源源不断的喂给这台图灵机作为程序的输入。那有些随机生成的序列啊，根本就是无法执行的乱码，那有些序列跑起来之后呢，就会立刻陷入无限死循环。但由于某些极简指令的存在，依然会有一定比例的随机程序能够正常执行完毕并且安全停机。于是查廷就提出了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疯狂最大胆的数学定义，就是如果把所有能够正常停机的随机程序按照它们的长度赋予对应的二进制概率权重，比如一个长度为 k 比特的停机程序，其出现的概率就是2的负 k 次方，然后呢，就把这些停机程序的概率全部累加起来，最终得到那个总概率值，就被命名为查廷常数欧米伽，也就是所谓的停机概率。听到这儿没听懂也不用担心啊，我们直接出结论，就是这个查廷常数欧米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 就在查廷啊关于欧米伽常数的一个剖析里边啊，他就为我们揭示了这个终极怪物的恐怖特质。首先呢，欧米伽绝对不是一个什么虚无缥缈的哲学概念，它是一个在数轴上面确实存在的是一个实数，它的数值呢明确的介于零到一之间，它就像是圆周率派或者自然对数的这个 E 是一样的，就拥有自己啊精确的小数点展开式。但是与派和 E 截然不同的是，欧米伽是人类数学宇宙里边已知的最具破坏力的最不可知的数字。我们知道啊，圆周率派虽然也是一个无限的不循环小数，但是我们只需要写出几行极简单代码，比如说利用莱布尼茨级数或者高斯勒让德算法，就能在电脑上面源源不断的去计算出派的后边几万亿位。因为派的背后所包含的强烈的几何对称性与极简的运算规律，使得它在算法信息论的意义上是高度可压缩的。然而查廷常数欧米伽在数学上面就被严格证明是完全不可计算的，并且呢是最大程度不可压缩的。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意味着在欧米伽那串长达无限的二进制小数里边，它的每一个二进制比特位都充满了最纯粹最极致的随机性。你想要知道欧米伽的第一位是一还是零，你想要知道它的第100位或者第1000位到底是什么，没有任何数学公式可以推导，没有任何公理系统可以证明，也没有任何极简的代码可以生成。你要想知道欧米伽的前 n 位的精确数值，那唯一的办法那就是付出 n 比特的信息代价，就像是死记硬背一本毫无逻辑的密码本一样，就要硬生生的把它背下来。那更可怕的就是欧米伽甚至拥有了某种几乎神明般的降维打击能力，因为根据查廷的证明，只要你能通过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得知欧米伽前几千位的二进制数值，你就能瞬间解决人类数学史上所有著名的未解之谜，包括哥德巴赫猜想、什么黎曼猜想、孪生素数猜想，甚至一切关于有限停机问题的数学命题，它都能在几秒钟之内被一并判定。因为欧米伽本身呢，就是全宇宙所有可能存在的计算机程序里边的这个终极停机信息的浓缩体。但是数学的残酷之处就恰恰在于，它用最无可辩驳的逻辑定义出了欧米伽这个实数，同时又用同样锋利的逻辑证明了人类永远不可能通过任何算法去真正的计算出它。这可谓是理性神坛所遭遇的第三记最终极的暴击。查廷用欧米伽常数把人类自尊心彻底打落了尘埃。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跟19世纪的希尔伯特的梦想里边，世界是由优美的、和谐的、可预测的这种规律所构成，就像是派和 E 这种拥有极简公式的数字被认定为是宇宙的标准底色。但是查廷在书里边就冷冷地告诉大家，全世界人类都被这种浪漫主义的幸存者偏差给欺骗了，在由无穷无尽的实数所构成的真正的数学宇宙里，能够被公式推导、能够被极简程序无损压缩的数字，在概率测度上面其实是无限趋近于零的极少数异类。而像欧米伽这样的每一个比特都充满着随机性、拒绝被任何有限理论压缩的纯随机怪物，才是整个宇宙绝大多数地方的真实底色。因此我们过去引以为傲的科学理性，不过是在浩瀚无垠的不可压缩的海洋里边，极其侥幸地圈出了那一小片能够被极简公式压缩的浅滩而已。那就在这个不可压缩的浩瀚海洋面前，查廷就做了一件对整个现代计算机和人工智能行业都可以说是非常残忍的事情。他把自己当年发现的算法信息论跟欧米伽常数放在一起，提出了一个在信息论中极具统治力的核心定律，就叫做信息论不完备性。在工程语境下面，大家更喜欢的把它通俗的称之为信息守恒原理。这个原理的数学表述非常的干净，一个自身信息复杂度为 n 比特的公理系统，绝对不可能在逻辑上证明出任何信息复杂度超过系统自身的定理。这就好比你手里边拿着一个容量只有5升的水桶，就不管你在桶里边怎么翻江倒海，不管你用什么花哨的姿势往外面倒水，你都绝对不可能从这个桶里边倒出6升水来。那翻译成人话就是，你永远无法从一个较小的复杂度的封闭系统里边 无中生有地榨取出、超越了系统自身复杂度的全新的有效信息。在封闭的逻辑闭环里边，信息呢不会凭空产生，算力呢也不会是凭空创造真理。当你把查廷的这面照妖镜啊，就对准了今天整个科技圈里边对大模型跟通用人工智能的狂热狂欢时，你就会发现，当下让我们每一个技术人焦头烂额、那夜不能寐的那三大工程死穴，那全都在查廷这几十年前写下的数字定理前都被照出了原型。第一个被照出原型的，就是当前行业里边吵得最凶的所谓合成数据自噬。过去这一年多时间啊，凡是搞大模型预训练的团队几乎都患上了一种极其严重的数据枯竭焦虑症。因为全人类在互联网上积累下来那几十年的有效的公开文本，你无论是维基百科还是学术论文书籍，还是开源社区的高质量代码，基本上在过去几轮暴力训练的轰炸中啊，已经被各大巨头的爬虫给洗劫一空了。就为了抢夺没有被污染的高质量的人类真实数据，各大巨头能干出来的事情啊，甚至已经突破了文明的底线。那前阵子媒体调查跟法庭文件就曝光了一个震惊全网的丑闻，就天天把这个 AI 安全、什么道德伦理、什么宪法 AI 都挂在嘴边的那个，那自诩为硅谷的道德标杆的这个 Anthropic， 内部呢就秘密搞过了一个代号叫做巴拿马项目的行动。他们就为了给自家的 Cloud 模型啊，就喂养高质量的文本，就在全美啊疯狂扫荡，买下了数百万本的实体图书，甚至包括大量的珍贵古籍，这二手书跟绝版书。就为了追求极致的数字化效率啊，他们就雇人采用所谓的破坏性扫描，就是直接用工业重型切纸机一刀切掉所有书的书籍，把整本书都大卸八块后啊，就塞进高速扫描仪。这一旦 token 提取完毕，那些被开膛破肚的实体书呢，就被当作垃圾一样，直接就粉碎销毁或者送去回收站。你仔细体会一下这种魔幻现实背后的一种荒诞跟虚伪。一方面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大谈特谈人类安全，借着这种哎呀防止技术被坏人滥用这样崇高的借口啊，坚持绝对闭源，要把全人类文明所凝结出的智能就牢牢锁在极少数科技领主的那些 API 的闸门的后边。另一方面，就在机房的阴暗角落里啊，却在操持着工业断头台，干着现代版的这赛博焚书坑儒。就是这种近乎病态的疯狂，恰恰证明了大厂对物理世界新鲜信息商的极度渴求。面对这种啊，都快把实体书吃干抹净的绝境，行业里面很快就冒出了一种啊极具想象力，听起来就像是永动机一样的救命稻草。那既然人类写的数据不够用了，那为什么不让能力已经很强大的模型生成海量的合成数据，然后再把这些合成数据喂给下一代更大的模型去做预训练呢？哇塞，这属于自己左脚踩右脚直接上天啊。就很多乐观的创业者甚至在路演的 PPT 上就画出了极具宏伟的飞升的飞轮，用 GPT-4 生成的数据去训练 GPT-5， 然后呢 GPT-5 再用生成的数据再去训练 GPT-6，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AI 看起来只要在机房里边啊，自己跟自己这左右互搏，就能在虚拟的世界里边呢闭门造车出一个神明般的超级智能出来。哎，真的是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然而现实总是骨感的，无论是 Nature 上面的重磅研究，或者说是各大实验室内部的血泪教训啊，都无情地给这帮幻想着永动机的人泼了一大盆冷水。因为实验结果就表明了，要是让一个大模型啊完全依赖于上一代模型所生成的合成数据进行递归训练，那么短短迭代几次之后啊，那整个模型就会发生灾难性的退化以及不可逆的崩溃。这种崩溃的表象啊极其的诡异，因为模型一开始啊只是慢慢丢失那些边缘的长尾知识，紧接着它的语言表达就开始变得极度单调，非常机械啊贫乏，就像是一个患了严重失智症的复读机，就不断地在几个高频词语里边打转。而到了最后几代，模型输出的内容就彻底沦为了一团完全失去语义的逻辑静态噪音。如果你想象不出来没关系啊，你就看看日本的王室啊，你就应该能够脑补出来。这种现象在学术界里边就被正式命名为模型的崩溃。那为什么会出现模型崩溃？从查廷的信息论角度来看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数据清洗没做好的工程意外，而是数学上的必然宿命。因为你训练出来的任何一个大语言模型啊，你不管它的参数是70亿还是7000亿，它在本质上都是一个复杂度有限的一个封闭系统。 其信息量的上限由它的权重大小跟训练集所决定。当它向外吐出生成文本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在对人类真实的复杂世界做有损的概率平滑与统计采样。它永远都在强化那些概率最高的中心模式，同时呢，不可避免地抹杀那些概率极低的但极其真实的特异性细节。我们把这种合成数据啊，如果再倒灌给下一代模型，那就像是你把一张打印出来的黑白照片啊，就放回复印机里面去复印，然后拿着复印件呢再复印100次，每一次的复印都是在丢弃高频的真实信息细节，同时呢放大系统自身的一些统计噪点。在一个没有真实的物理世界，从外部进行高阶信息输入的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系统里，所谓的数据自闭环，那只不过是在以指数级的速度来加速整个系统的这个熵增与热寂。查廷呢，早在半个世纪前就用数学证明了，有限的公理系统无法推导出更高复杂度的真理。用 AI 数据训练 AI， 试图实现自循环飞升，这在信息论的底层逻辑上，就跟试图在物理世界里面造出一台不需要外界能量输入的第二类永动机一样，是荒谬。除了这个合成数据自噬之外啊，第二个被查廷照妖镜啊无情戳破的，就是当下整个资本市场寄予厚望的这 Agentic AI 与长链条规划。现在随便翻开任何一个开源社区，满大街都是各种基于多 agent 架构的智能体框架，什么 AutoGPT 啊， React 循环啊，什么多智能体协同办公啊，让 AI 自动写个代码，自动提交 PR， 自动部署。那大家描绘的未来呢，非常的 sexy。那只要给大模型呢挂上各种外部工具，让它拥有读写本地文件、调用终端命令行或者发送 HTTP 请求的权限，那它就能像一个人类高级工程师一样，自主的拆解任务，然后长链条的推理，最后自我反思、自动纠错，可以一口气的去完成啊极其复杂的业务流。但如果你真正的在生产环境里边部署过这种复杂的 agent 系统啊，我估计啊，你肯定会被他那种让人啼笑皆非的死循环折磨得生不如死。因为在最理想的 demo 演示里边，那 agent 的表现真的是天衣无缝。只不过在真实的复杂环境里边，你只要把链路稍微拉长一点，拉长到十几步以上，这 agent 就会以各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啊陷入死局。比如说啊，这 agent A 给 agent B 发了一条指令，这 agent B 呢就调个 API 遇到了一个比较冷门的网络超时，于是呢他就决定重试。那 agent A 呢发现，哎，这个 agent B 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回结果，以为指令没收到，于是呢又重新发一遍。于是呢这两个智能体就在这种状态漂移中啊，不断的相互等待、相互重试，那瞬间呢就把几百万个 token 的上下文的窗口给打满了，在日志里边呢也疯狂的刷屏横跳。或者在代码执行的 agent 里，模型为了修一个函数的 bug 就改动了底层的配置，就导致了另外一个测试用例报错了，就为了修复这个测试用例，他又去改了第三个文件，就这样改来改去，改到最后他甚至把自己最初要解决什么业务目标都给忘了一干二净，然后在一个自己给自己挖的逻辑泥潭里边是越陷越深，直到把所有的算力额度啊全部耗尽，或者把你的信用卡直接刷爆。就这样面对这种啊无休止的死循环跟状态漂移，那现在的工程师们都在干什么呢？估计不少人呢都在提示词里边在长篇大论的在做心理辅导，在赛博许愿，比如啊写上，哎，求求模型啊，遇到错误的时候请先冷静思考，不要盲目重试，然后呢就在这个框架的外层再套上三四层自检以及反思中间件，什么心跳检测。说句实在话，每一个一线的工程师心里边其实都门清，在所有这些花里胡哨的架构补丁里边，那真正能够100%阻止系统死在半路上的唯一的方式啊，就永远只有在你的代码里边硬编码写下那一行啊极其粗暴的但也非常有用的一个代码 if iteration 大于10直接 break， 也就是啊最大迭代次数限制。
做工程师的朋友啊，估计已经能够品出来这行代码背后的那种荒诞与黑色幽默。
我们在前台口口声声的宣称自己正在打造通往通用人工智能的自主智能体，但是在后台的控制器里边呢，我们唯一的保命手段啊，居然就是设定一个计数器，数到10次还没搞定啊，就直接拔电源吧。这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就是这个图灵停机问题跟查厅不可计算性在当下 Agent 时代最真实的显灵。根据我们介绍过的图灵给计算世界下的这个铁律，只要我们赋予了一个系统图灵完备的自由度，也就是让 Agent 可以自由调用工具，自由写代码，自由执行那种逻辑分支，那么在数学上啊，就绝对不可能存在任何一个鲜艳的分析器能够提前预测它会不会陷入无限的死循环。所有的提示词优化，所有的 Guardrails 框架，本质上也都只是人类工程师试图在局部碰碰运气的经验补丁。在图灵跟查廷规定的数学禁区面前，你根本无法从理论上消除这种死循环的幽灵。那你作为工程师，那只能老老实实的当一个在物理层面上面按时拉电闸的保安吧。说完了 Agent， 那第三个被这个照妖镜所照出的终极痛点，就是困扰了全人类大模型啊整整几年的顽疾，就是幻觉。直到当下，科技界主流对于幻觉的解释啊，依然充满了傲慢与盲目。很多产品经理跟公关发言人总喜欢向外界传达这样一种乐观的假象，说是大模型啊之所以会胡说八道，之所以会煞有介事的去捏造那些不存在的论文，虚构出一些虚假的法律判例，把没发生过的事情啊讲得跟真的一样，那全都是因为啊当前的预训练的数据不够干净，模型的参数不够大，或者在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中跟人类的对齐还没有做好。这潜台词就是啊，只要这个未来的算力啊再翻它个一千倍，只要把全世界啊所有的数据都洗得一尘不染的，幻觉就一定会烟消云散。不过查廷啊在数学的极限里边揭示的那种不可压缩的原理，其实早就戳破了这个自欺欺人的谎言。因为幻觉呢根本就不是什么暂时的工程 bug， 它是统计压缩模型在试图强行拟合不可压缩的现实的时候啊必然排泄出的数学妄想。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要知道真实世界并不是一个有几条极简公式就可以完全统治的理想国度。在我们的现实物理世界跟人类的社会里面，充斥着海量本质上就是纯随机不可约化的离散事实。比如说某一篇非常冷门的学术论文的发布日期，某一个特定开源库在某次提交里的一个哈希值，或者某一个偏远小镇上某家拉面馆的一个门牌号码，亦或是历史上一场非常不起眼的酒局上某两个人随口说的一句废话。就是这些具体的在微观上面真实的事实，在算法信息论的定义下，其科尔莫格洛夫的复杂度几乎严格等于事实本身的长度。可以说它们就是散落在人类现实世界中的欧米伽常数的碎片，这每一块呢都是不可压缩的，没有任何规律可以推导，没有任何公式可以拟合，你唯一掌握他们的方式啊，那就是死记硬背。然而大语言模型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它是一台基于 Transformer 注意力机制，在连续高维向量空间里面进行概率平滑拟合的一个统计的压缩机。它的本能那就是把所有离散的数据点就强行拉进一个平滑的连续的语义流的形态里面去寻找共性与规律。这样一来，当这台追求极致平滑与压缩的机器在黑暗的参数空间里边高速穿行，就冷不丁地撞上现实中那些本质上不可被压缩的毫无规律的这种离散的事实碎片时，那么一场灾难性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模型呢是无法在有限的这几百个 GB 的权重里边去死记硬背下全宇宙里边所有不可压缩的这种噪点事实，但它的生成机制呢又强迫它必须输出下一个在统计上面最顺滑，这概率最高，这读起来最像真话的这个 token。 于是神经网络就只能靠着自己在高维空间里学到的这种平滑的语法结构，就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就脑补出一段看似逻辑极其严密，那修辞也非常优美，但是内容却完全去凭空捏造的虚假事实。你以为他在撒谎，但是在数学层面上他只是忠实地执行了自己的天职，用一套平滑的连续压缩函数啊，就强行抹平了客观世界里边那些棱角分明拒绝被压缩的随机事实。那只要大模型的核心范式啊，依然是有限的参数下边的概率统计压缩，只要我们生活的这个真实宇宙的底层依然充斥着不可压缩的纯粹随机与特异性事实，
那么幻觉就永远不可能被彻底的消除。这样，算力神教在不可压缩的宇宙之墙面前，终于迎来了他最尴尬的黄昏时刻。聊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产生一种非常灰暗的虚无感。那既然处处都是数学不可逾越的红线，大模型呢又天然背负着合成数据的崩溃啊，什么幻觉的宿命，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人类所有的科学探索跟人工智能工程，那最终都只能在一堵高墙面前坐以待毙呢？其实查廷在书里边就给了一个非常清醒的还有点英雄主义色彩的答案。那查廷就说，绝望的从来都不是世界本身，而是人类长期以来那种啊自视过高的学术傲慢与洁癖。想要找到突围的出路，全人类最顶尖的智力阶层，尤其是那些啊坐在象牙塔里的数学家，跟今天手握重金的 AI 架构师们，首先要学会的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那就是啊自降身段。在传统的西方科学鄙视链里边，纯数学家长期以来都稳稳地霸占在最顶端的王座上。在很多的传统数学家心中，自己的学科是高贵而纯洁的圣殿。你看，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几何学给他们树立了一个近乎神话般的范式，只要选定几条不证自明的极简公理，数学家就可以穿着干干净净的燕尾服，就坐在扶手椅里边，纯粹靠人类大脑中那鲜艳的逻辑与纯演绎的推理，就可以推导出一整座永远无法攻破的真理的堡垒。在他们眼里啊，这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天天在实验室里边那摸爬滚打，浑身都沾满了试剂，什么油污，观测到的也都是误差，靠着做实验、测数据，用归纳的猜想去搞科研，这种手段在数学家看来啊，简直就是下等的泥腿子手艺。然而哥德尔、图灵、查廷用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冷酷定理，无情地扒光了这种智力优越感的底裤。查廷就在这本书里面大声疾呼，你们该醒醒了，这个宇宙的深处既然充斥着不可压缩的欧米伽常数的碎片，那就意味着单凭几条有限的鲜艳公理坐在屋子里边闭门造车，人类永远不可能触达真理的全貌，纯演绎的路径在数学底层啊早就断头了。于是查廷就继承并且极大的推进了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当年最著名的主张，向整个科学界就提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全新范式，就是准经验主义。那什么是准经验主义啊？用这个大白话来说，那就是数学家必须放下身段，承认数学本质上也是一门需要做实验的实验科学。在准经验主义的框架下，计算机不再仅仅是那个帮你算算账、跑跑报表的这种打工的工具，计算机是数学家探索高维宇宙的一个超级的数字显微镜。你可以想想看，生物学家想要看清楚病毒跟细胞的内部构造，那从来不是靠在黑板上用逻辑去空想去推导，而是必须借助光学显微镜冷冻电镜就老老实实的把这切片放上去观察。天文学家想要看清楚黑洞和百亿光年外的星系，那也必须依赖哈勃呀、韦伯呀这种太空望远镜，去被动的接收宇宙深处传过来的那种微弱的光子信号。那凭什么数学家就可以高高在上的拒绝仪器呢？那查廷就指出啊，在面对那些极其复杂的不可压缩的数学真理时，数学家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计算机当成显微镜，去编写算法，去开组算力，在数字世界里面进行大规模的数值实验与现象观测。这里面最经典的例子就莫过于数学史上那个黎曼猜想。黎曼猜想呢，就预测了黎曼函数的所有非平凡的零点都严格分布在十不为二分之一的那条非常神秘的临界线上。这100多年来，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一批数学家就绞尽脑汁试图在传统的公理系统里面找出一个绝对严密的一个演绎的证明，结果呢，全部都铩羽而归。但是在计算机这个显微镜发明之后那科学家就在超级计算机上面就硬生生的通过暴力数值计算，验证了黎曼函数这前几十万亿个零点的精确的位置。他发现每一个零点都毫无例外的严丝合缝的落在这二分之一的线上。在正统的传统形式主义数学家眼里边，他们依然会傲慢的摇头说，嗨，你就算是验证了100万亿个零点，那在数学上面依然不叫做证明， 万一在第100001个那零点的位置偏移了呢？但是查丁跟准经验主义者却给出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反驳，就是说在物理世界里边，如果一个物理定律在数百万亿次的实验观测中从未被违背过一次，并且能够极其优美的解释和简化整个物理大厦，那物理学家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确立为基础公理。既然如此，那数学界为什么还要死守了那种虚妄的形式化洁癖？当一个猜想已经被几十万亿次的高精度数值实验反复去验证，并且呢，只要承认它，就能瞬间让数论体系变得极其自洽跟繁荣的时候，我们完全有理由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大胆地把它作为一条全新的经验公理动态的引入系统，继续向前推进人类认知的边界，而不是坐在原地为了一个可能根本就不可证明的形式化闭环而抱残守缺。这种从自闭先验走向准经验主义的哲学突围，对我们今天整个身处迷茫中的人工智能行业简直就是一记振聋发聩的当头棒喝。它是彻底击碎了我们过去两年来对 AI 那种充满了神学色彩的幼稚幻想，并为大模型跟智能系统的未来演进指明了唯一一条符合科学规律的工程道路。首先，它逼着我们彻底重新定义了 AI 在人类文明中的真实角色。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科技界那种近乎疯狂的妄念，就是我们正在创造一个全知全能的先知，一个只要吞下了全世界所有的代码跟文本，就能在机房里边推演宇宙万物因果确定性的一个神明。但查廷的准经验主义告诉我们，算力无法战胜不可压缩性， AI 也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算尽万物的全能先知，但是这不妨碍它能够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个数字超级显微镜。这里边最光辉典范莫过于Google DeepMind 打造的那个 AlphaFold。 在分子生物学里，从氨基酸序列去预测蛋白质的复杂三维空间折叠的构象，在纯数学和物理的第一性原理推导上，是一个复杂度高到令人绝望的 NP 号的问题。面对几十万种分子间相互作用的高维组合爆炸，纯逻辑推演根本就无法压缩求解。而 AlphaFold 的伟大之处恰恰就在于它彻底放弃了那种试图从纯薛定谔方程演绎推导一切的傲慢。它利用深度学习在高维参数空间里的强大表征能力，就把全人类几十年结构生物学所积累下来的那几十万个真实的蛋白质晶体数据作为观测样本，在高维不可压缩的世界里边就做了大规模的经验拟合与数值实验。结果呢，我们都看到了， AlphaFold 在短短几年内就直接预测出了全地球数以亿种的已知蛋白质的精确的 3D 结构，它一口气就跨越了人类结构生物学未来几百年可能都无法完全走完的实验路程。这个就是准经验主义在现代 AI 上面的最高胜利。AlphaFold 并没有去扮演一个洞悉宇宙微观终极真理的这个上帝，他把自己的变成一台极其精密的数字冷冻电镜，用来帮助人类科学家把目光投向了过去根本无法看清楚的高维复杂系统的深处。其次，对于我们每一个在一线搞架构搭业务的工程师来说，准经验主义就标志着整个工程哲学的彻底成熟。成熟的标志是什么？成熟的标志就是告别那种试图打造一个绝对零 bug 零幻觉零死循环的完美闭环系统这样一种非常幼稚的技术病。既然宇宙底层充满了不可约化的随机性与噪声，既然图灵停机问题注定了通用系统的执行不可预测，那么一个真正的优秀的工程架构师就绝对不应该把精力都浪费在天天去写那几十页虚无缥缈的提示词咒语上面，也不应该去幻想着就靠模型去堆个几百万张卡就能自动消除所有不确定性。真正成熟的系统设计必然是建立在与客观世界的不完美共存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用极致的可观测性在分布式的系统的每一个节点上面布满了探针，实时监控状态的漂移。我们也要用多层次的沙盒隔离以及物理熔断的机制，坦然接受任何一个 agent 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就陷入死循环的事实，并且在它失控之前可以优雅地予以回收跟重置。我们还要用类似于检索增强的 RAG 和确定性的知识图谱去给连续平滑的大模型充当离散事实的外挂， 承认模型在不可压缩记忆上的局限，用确定性的工程工具去兜底概率模型的幻觉。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坚固的人机协同的链路，把 AI 产出的每一次推论和代码都当成是一次需要被物理世界检验的科学实验，要用动态的经验去反馈，去不断的校正系统的航向，直到我们终于放下了对绝对理性与全知全能的这种虚妄的执念。当我们学会了像物理学家那样去尊重实验过程，尊重实验结果，像地质学家一样在不可压缩的现实泥土中去耐心的挖掘，人工智能啊，才有可能去摆脱宗教狂热，真正的从神话回归到科学。在经历了对哥德尔不完备性的拆解，经历了图灵停机问题的绝境，甚至亲手用欧米伽常数把传统的数学理性大厦炸出了一个不可填补的黑洞之后，查廷并没有陷入虚无主义的悲观泥潭，反而表现出了一种历经沧桑后的释然与喜悦。当我们今天站在人工智能浪潮的最前沿，重新回望整本书带给我们这一场跨越300年的思想风暴时，那种震撼感依然久久无法平息。回想咱们今天一路聊下来，从大模型为了突破瓶颈而陷入算力的狂热与数据的自吞噬，到300年来人类试图用极简公式压缩宇宙的辉煌历史，再到哥德尔、图灵、查廷用数学定理无情地给理性神殿降温，我们才终于看清楚，所有的盲目乐观本质上都源于我们把局部可压缩的奇迹误当成了全宇宙通行的法则。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去过江南水乡乌镇，我大概20年前去过一次，但对里边的一个道观叫修真观记忆非常深刻。我记得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黑漆老算盘，在算盘的两边呢就提着8个字，叫做人有千算，天则一算。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这只不过是古人劝诫世人啊，不要功于心计。不过今天呢，当你站在算法信息论与现代人工智能的最前沿，重新来回味这8个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里面竟然蕴藏着某种洞穿了宇宙底层的神性直觉。我们人类今天集结了上百万张最先进的 GPU 芯片，也堆叠了上万亿个浮点的参数，跑着层层嵌套的注意力矩阵，夜以继日的在机房里边疯狂的迭代暴力拟合，这不就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壮观最狂妄的人有千算吗？然而大自然与整个数学宇宙在最底层的物理规律上却只冷冷地摆下那一记啊，天则一算，那就是查廷常数欧米伽所昭示的不可压缩性。算力也无法战胜纯随机，有限的公理系统也无法推导出无限的高级信息。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绝大部分底色从来都不是一台可以被极简代码完全打包带走的这种平滑的发条机器，而是充斥着欧米伽常数那样不可约化不可计算拒绝被任何理论压缩的浩瀚海洋。很多人在第一次听到这个结论的时候，心里可能会产生出一种深深的沮丧与挫败感，可能会觉得如果连数学本身都是不完备的，如果连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在不可压缩的现实面前都要撞墙，那人类过去的理性追求岂不都是一场笑话？我们辛辛苦苦的研发大模型，折腾所谓的人工智能，难道最终只是一场徒劳无功的盲目折腾吗？如果你也产生了这种想法，那我觉得可能是误读了科学探索的真正意义。查廷在书里要用一生的思考来告诉我们，人类理性的真正伟大之处从来都不是在狂妄的宣称自己能够算尽万物，能够成为掌握一切的神明。理性的真正崇高恰恰在于他终于凭借着自身最锋利最严密的数学锋刃，清清楚楚地丈量出了人类认知能力的边界，知道极限在哪里，不是认输，而是告别一切狂妄技术幼稚病的真正的成熟。就像是一个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水手，在狂风暴雨中盲目自大地宣称自己能抽干整个太平洋，那个不叫勇敢，那个叫愚蠢。只有当他真正绘制出了暗礁的坐标，丈量出了风暴的边界，承认海洋这深不可测的伟大自然之历史，他才能够拥有了穿越风暴的智慧和勇气。而当我们终于承认了不可压缩宇宙的存在，我们才终于学会了放下打造确定性神明的这种执念，学会了把 AI 从虚妄的先知神坛上给请下来， 让他安安心心的充当人类探索高维的未知世界这种超级的数字显微镜。我们才终于学会了在工程上拥抱不完美，用全链路的可观测性、沙盒隔离、熔断兜底以及动态人机协同，在充满了噪声跟随机性的现实泥土里，去踏踏实实地搭建起真正的健壮的、有用的、可持续演化的现代系统。当然，聊到节目的最后呢，我也必须老老实实地跟各位交个底儿，打个预防针。咱们今天呢，这拉拉杂杂聊了这么多，其实全都是我这几年来自己的工作经验，在理解《查廷》这本数学的极限时啊，所产生的一些非常主观、非常片面的个人偏见与粗浅的感悟。很多地方我觉得能够为了让大家听起来没那么枯燥，就试着把那些非常抽象的数学逻辑用大白话给翻译出来，而且强行的把它们跟今天大模型的一些工程痛点给缝合在一起。这里边呢，做了不少大刀阔斧的粗暴简化，甚至啊，可能在某些严谨的数学定义上留下了不少歧义跟漏洞。如果碰巧有专业研究数理逻辑的老师啊，或者当年数学系的大学同学听到这里啊，还请大家千万手下留情啊，多多包含我这种啊民科式的大众脸充胖子。但是我今天之所以特别想把《查廷》这本书拿出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主要是因为这本数学的极限真的是一本被严重低估的宝藏小书。你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数学不好会看不懂，查廷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压根儿也不是写给象牙塔里面那些专业的纯数学家看的。整本书里其实并没有多少能够让人望而生畏的高深公式推导，它更多的就是带着一种非常顽皮的、极其接地气的黑客视角，就透过那些生动鲜活的数学历史八卦跟饲养实验，把数学深处的演进脉络一路串联到了关于计算机、关于生命进化，甚至是人类自由意志的这种宏大哲学的思考里。所以无论你是天天跟代码死磕的程序员，还是对当下 AI 浪潮感到好奇与困惑的普通人，只要你能抽出一个周末的下午去翻一翻这个薄薄的小册子，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在里边各取所需，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启发与共鸣。从哲学的终极视角来看，不可压缩的欧米伽常数的存在啊，从来都不是宇宙对人类的诅咒，而是大自然对人类自由意志的最慷慨、最浪漫的馈赠。你可以试着想一下，如果这个世界啊真的是绝对完备、绝对确定，可以被一行极简代码彻底压缩跟推演进一切的系统，那将是一个多么令人窒息的宇宙。如果每一个未来的数字都是可预测的，如果每一个历史的走向都是被硬编码写死的，如果每一个粒子的轨迹在宇宙大爆炸的第一秒就已经被绝对决定了，那么所谓的明天，那不过是今天一段毫无悬念的解压重播。那么人类所有的思考、所有的挣扎、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选择以及所有的爱恨情仇，就在那冰冷的发条机械面前都将彻底沦为那一文不值的预设幻觉。正是因为存在的哥德尔留下的真理盲区，正是因为存在着图灵笔下无法被提前判定的程序命运，也正是因为在由圆周率派跟自然底数 E 所构成的规律孤岛之外，还涌动着像欧米伽常数那样无边无际、拒绝被任何算法压缩的纯粹随机与未知，这个世界啊，才拥有了源源不断的升级，才拥有了真正不可被预设的未来，才给探索这两个字啊赋予了沉甸甸的黄金重量。在算力试图压缩一切的光芒之外，世界依然保留着不可压缩的广阔与深邃。正是因为存在这些无法被算法算尽的未知，我们的探索、我们的思考与创造才拥有了真正的尊严与自由。 OK， 今天的节目就录到这里。我讲的不好，如果大家有问题或者意见，欢迎留言反馈。那最后就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